犹太人根据摩西五经建立信仰，因为上帝的道义人的信仰建立完了，信仰慢慢就把律法当作主体，把人的责任当作讨上帝喜悦的基础，把遵行律法当作整个宗教最重要的内容，他们就把宗教律法越化越繁越来越复杂，到最后变成600多条的条例。如果我能遵行，我就能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哈巴谷书里面出了一句贯彻新旧约的话语：义人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义人必什么？因信而生。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这句话讲出来的，竟然是一个小先知口中讲出来，结果变成全本圣经最重要的红线，一直串通救恩历史的结果。犹太人看不见，他们是守律法，守律法，守律法，守律法。基督教说神启示，神启示什么？神启示旧约的时候没有结束，犹太人没，犹太人说已经结束了，基督教说没有，还没有结束。上帝道的道不单单止于旧约，因为在赐下新约，耶稣自己到世界上来。没，我们不相信耶稣，我们只相信摩西，摩西以后就完了，其他的不过是注解，我们不需要这耶稣。基督教说不要耶稣，因为耶稣是比摩西更大，耶稣是比天使更大，耶稣比所有先知更大，耶稣基督是最大的，是神自己的儿子。所以产生了启示宗教里面有旧的，有新的，有犹太教，有基督教。那为什么犹太教不接受基督呢？因为他们认为所应许的基督来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他们认为不可能一个也泄露的身体又没有带领军队的一个拿撒勒人成为他们的君王，被钉在十字架上很羞耻，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应当受咒诅的。他们不相信。但是基督徒说在旧约岂不是已经讲了吗？他的手脚被扎，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被折断，他要以富贵的人与这个财主同埋葬在坟墓里吗？这不是应验耶稣的话吗？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是不是诗篇都已经提出来呢？他的手脚被刺，他大声呼喊，骨头没有被打断，两个墙的骨头被墙打断，这都是神的道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所以基督徒认为新约旧约是贯彻始终连在一起的。所以基督教相信有旧约，基督教相信有新约，犹太教相信只有旧约没有新约，他们信摩西不信耶稣。600年以后，主后610年，一个阿拉伯人叫做穆罕默德，在旷野中间接受一个天使的访问，那个天使对他说：“写下来，我没有读过书，我怎么能够写呢？”“好，我叫你写。”所以他就一个字一个字母开始学习写了。第二次再找他的时候：“你写吧。”他说：“我会写了。”就写下《可兰经》出来。那个时候穆罕默德40岁，是耶稣以后610年的时候产生新的启示。当他自己62岁的时候，他离开世界，所以《可兰经》就被认为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道。基督教信《可兰经》吗？不。基督教尊重所有的宗教吗？是。基督教把所有的宗教的经典当作上帝的道吗？不。基督教所信的上帝的道，不过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旧约39本，新约27本，3927，一共66本，是完美的道。而《可兰经》是600多年以后才所谓启示下来的，而其中与这本圣经是完全冲突、不相和谐的。为什么呢？《可兰经》里面所信的回教的上帝，不被生也无所生，而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他是有独生子基督成为第二位格来到人间的道成如神。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启示论所讲的上帝的道 现在看到有不同的思想。根据可兰经来说，他们相信上帝的启示不是一部，不是两部，是104部。啊，你注意听哦，今天这个宗教哲学的一个讲座了。根据回教徒所说的，上帝赐给人类的启示的道，一共有104部。这104部呢，后来丢了100部，剩下4部，这104减100变成4，就是这意思。那么这个104部怎么会丢掉100部呢？啊，没有办法，丢掉就是丢掉了。这是赐给谁的呢？是什么书呢？所以回教徒说，上帝的启示有50部给一个人，叫做亚当；另外50部给瑟特、给以诺、给挪亚、给亚伯拉罕。所以这样呢，亚当一个人有50部，其他几个人有50部，一共加起来100部。这100部全部丢掉了，所以不知道在哪里。有个是回教的说法。那么另外的4部是什么呢？用阿拉伯来说，第一部叫做 Mazmur， 第二部叫做 Zabur， 第三部叫做 Injil， 第四部叫做 Quran。 第一部 Zabur， 对不起，第一部 Torah 的意思就是律法。第二部 Zabur 的意思就是40天。第三部 Injil 的意思就是福音。第四部库兰，意思就是可兰经。所以呢，104扣掉100又丢了，已经遗失的剩下的4部，就是摩西的律法，阿拉伯文就是多拉。第二就是大卫的诗篇，阿拉伯文就是扎布。第三就是耶稣的福音，阿拉伯文就是因经。第四就是穆罕默德所领受的可兰经，阿拉伯文叫做库兰。不但如此，根据回教的思想，后经大于前经，前经大于前经以前的经，以前的经大于前经以前的以前的经。所以这4部里面呢，是越来越重要。这样呢，赐给摩西的多拉在4部里面最不重要，诗篇第二不重要，福音也不重要，最重要的经只有一个，就是可兰经。这是最后不能再有的，最大不能再大的经。所以他们就认为呢，回教徒不应当归回变成基督徒，而他们盼望有一天基督徒可以变成回教徒。因为这个叫做各经论，后来的比以前的更大。但是当他说天使启示他的上帝是不被生也无从属生的时候，请问启示给可兰经给穆罕默德的天使名叫什么？叫做吉布拉尔，就是加布列。而圣经里面天使加布列到玛利亚那边对他说，你所生的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了此经与那经产生冲突了，你明白了吗？冲突的时候竟然讲没有神的儿子的，同讲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启示的媒介所用的天使长是同一个人，就是叫做加布列。为这个缘故呢，我要说我接受的启示，我承认是上帝的道的，是不是可以等量齐观？所有宗教的启示论都是对的？我说不，我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那么我把我的真心归向他；原本的，那么我把我的忠心顺从归向他。忠于原本的，这个叫做信仰。现在我不再讲刚才的事情，我回到这个总题了。我今天怎样建立我的信仰在上帝的启示上面，回到基督教的神学同信仰的原则上面，上帝的道怎样启示下来， 上帝的启示有怎样的范围。基督教的信仰从圣经找出两大范围要写的介绍下来。第一个范围叫做普遍启示，这个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第二个范围叫做特殊启示，这个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 特殊启示同普遍启示是神启示的两大范围。这样特殊启示为什么被称为特殊启示呢？两个原因，第一，内容是不一样的，第二，透过的方法也是不一样。那什么叫做普遍启示？为什么普遍启示叫做普遍启示？ Why general calling is called general calling?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启示。这是透过原先创造已经隐藏在里面的启示。两个原因，我再讲一次，普遍启示的原因是因为透过原先创造已经放在里面的。第二，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可以领会的启示，这叫做普遍启示。那你唐牧师，这样我怎么知道上帝的道呢？我从四个范围四件事来看这两个大性质两个范围的东西。在普遍启示里面有两个巨道，第一个在人之外，第二个在人之内。 External and internal。 你说在人之外上帝怎么启示？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二十节，现在打开来，你们把这些重要的道理听进去了，你一生一世你的信仰就不会随便了。不要再随便走感性冲动、感情很肤浅的那种只求灵恩的基督徒的生活，要好好在神的道打根基。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第二十节，翻到了文言十九节，你们念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原来第十九节，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什么推诿。好，在这两节圣经中间，这个就叫做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is comprised in these two verses， 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种在人心中同放在人外面的启示。什么启示呢？就是受造之物就把神的智慧听，把神的全能，把神的永恒，把神的次序，把神的能力表现出来。所以当你看见整个太空的时候，看见整个大自然宇宙星球运行，地球一切周转，一切生生不息的动物同整个大自然的关系的时候，你知道这不会是本身这样的，一定有个外力促使它，有创造者在其中。这个 externally the whole universe shows us manifest the glory, the power, the eternity and the wisdom of God。 神的永恒、神的荣耀、神的智慧、神的全能在这其中显明出来了。有一次我在华盛顿博物馆里面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图画，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退后几步看，看不懂，再向前看又看不懂，我就念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念了那几个字，我吓了一跳。原来这张图啊，结构密密麻麻的，组织严谨的不得了。是什么？是苍蝇的脚放大35万倍。我吓死了！一个苍蝇的脚啊，比我们的一个小头发还更细的，放大35万倍，里面东西的结构的密得不得了，没有一个 computer 会画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想象那样严密构造，这样严谨。你知道一只苍蝇的眼睛大概两个加起来有8000个角度，所以它差不多等于8000个眼睛组成两个眼睛。从哪一个地方一线的光射来，他马上知道危机在这里，他马上走了。但他马上回来，因为他胆子比狮子老虎更大。有一只老虎你吓他，有一辆像大卡车一样的东西压他一次，他跑了，大概他不容易靠近。他的苍蝇马上回来，他胆子大得不了，他升天的速度的快速的比例比直升机更快20倍。直升机拍上去，苍蝇马上出去，喷射机降下来的时候就2公里的跑道上就来了，爬上去。你说这个是没有人创造的吗？我告诉你，爱因斯坦到死的那一天还不能追着苍蝇，对不对？啊，最大的科学家没有办法追着蚊子。你说有蚊子，你晚上爬起来开灯看蚊子在哪里，你本来很不甘愿起来，后来因为给它咬的有咬痒的不得了，你找了哦在这里，达不到，自己痛得半死，再找再等。等了第二次看到飞到了，你就定住眼光，虽然早就想睡觉了，把他看住，他蹲到在那里，你去把他弄死了，很容易哈、哦。你打死一只蚊子，我告诉你，你再用300万美金把它煮成原来样子，没有办法。你说造化无主吗？你说这是自然而来的吗？我告诉你，你这种叫做迷信。当一个人否认对神的信仰，不得不掉到另外一种信仰，而那种信仰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基督徒你不要怕受人攻击动摇你的信心，你反攻他的时候就知道他的信心是没有根据的。那是相信宇宙是自然而来的，是用最大的信心相信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明白？今天你作为基督徒的信仰之所以困难交代，不过因为上帝看不见，就是一句话。而因为上帝看不见就相信不可能有一位上帝存在，你这种定论是绝对不合科学的，你反对上帝是绝对没有理由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与你神的道启示，神启示有两方面，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普遍启示的道就在宇宙中间运行着，所以呢天星飞行有其道，太阳运作有其道，彗星周转有其道，地球自转公转有其道，这一切的规律，这一切的系统的背后就是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计划，神全能的托住，神的荣耀，神所显明出来的系统。这是第一章第19节告诉我们。但是这一章19节20节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预言已经在他们心中给他们显明。所以呢 externally God's creation, internally God's givenintuition, 人有自救，人有良心，这个自救的深处有个声音对你说，神存在，神存在。所以昨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先信有上帝，又信上帝施恩给那寻求他的人。这是神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根据。上帝的存在不是人讨论上帝的结果，是人之所以能讨论上帝的原因。上帝的存在 不是人证明他存在的一个结局，而是人之所以盼望可以证明上帝的动力，就是因为神是先存在的。所以上帝不会因为你想通了他存在才存在，上帝也不会因为你辩驳认为他不存在他就变成不存在，上帝更不会因为你信他存在变成更存在，因为神的存在是你能思想神存在不存在的原因，神的存在是你能证明神有没有存在的动力，神存在是你讨论神的一个动机来源的力量。感谢上帝，这样一位神，我信他存在，我对他有了信仰。但是这种对神的信仰不过是相信一个知其存而不知其是谁的信仰。正像你们相信有一个人叫做马哈蒂尔，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知道一个叫做马哈蒂尔，但马哈蒂尔的个性、他的生活习惯、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对儿女的教育，怎么知道呢？除非你进到他的家，特别是成为他的太太，你跟他 每天在一起，同他有婚姻的关系，从他思想的内底，直到他生活的外表，完全明白的，才知道他是谁。所以就需要第二个层次，叫做特殊启示。上帝的道第二部分的启示，叫做特殊启示，也就是 special revelation。The general revelation is composed of two things: externally creation, internally intuition.God's general revelation is already talk. Now we talk about God's special revelation. But special revelation also composed of two things. The first, the written Bible has been inspired by the Holy Spirit through the writings of the prophets and the apostles. 神的特殊启示有两个范围。第一个范围就是借着圣灵的默示，使先知与使徒写下文字记录的上帝的话，这是神的特殊启示。第一样，第二大的范围是神自己来到人间，以肉身的形象向人显明他的大能，显明他的思想，显明他救赎的计划。这个就是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 The appearance of Christ in history as a historical fact is an incarnation of God in human form to take the human body with blood and flesh. 这样基督有血有肉的身体，人间的显现就是成为神启示的最高峰。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我，不是看见我，是看见上帝。耶稣基督说，你们信我，不是信我，是信差我的来上帝。有职的人就有父，没有职的人就没有父。人认识我就是认识父，父啊，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What is eternal life is to know God and to know the only begotten Son sent by God to this world. That is eternal life. 所以这样呢，我们怎样建立信仰呢？我们从神的道建立信仰。神的道的特殊启示才是我们整个信仰最高峰的架构，那就是什么？建立我们的信仰在圣经的上面，建立我们的信仰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借着圣经认识基督，借着基督认识上帝，借着圣经所讲的基督的救恩，我们来到神面前领受赦罪，借着基督所流的宝血，死土复活的功劳，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信上帝。为什么？因为在上帝的道上建立信仰。你今天清楚了吗？上帝的道与人的信仰，大家说，我为什么相信这本圣经是上帝的道呢？ 这本圣经是上帝在文字上所启示的道。上帝的道除了这本圣经外，还有在肉身上曾经访问这世界来到地球的神的独生子。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在肉身生命的显现。 Bible is God's word in writing form. The incarnate Jesus Christ is God in human form. 当上帝的道以文字来显明的时候，就是教会所持守的圣经。当上帝的道以生命表达的时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相信上帝的存在，借助什么？借助外界创造的奥妙，从里面说话的良心。我知道神是存在的，我借助什么建立对这位存在的神更深的信仰呢？借助圣经的启示，知道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应许的，神是施行拯救的。借助基督，我更明白神的应许在基督里成全，神的良善，神的圣洁在基督的生活里面表现，神的救赎在基督的死里面为我流血，为我舍命，神的能力，神的新生命借助基督的复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今天怎样信，我怎样建立信仰，我建立信仰在上帝的道和上面。上帝怎样启示他的道？上帝用文字启示了圣经，用基督的道成肉身启示了圣子的生命中救赎的方法。感谢上帝，我们就在这个基础的上面，我们建立了我们的信仰。而用这个信仰，我们看二十一世纪。所以我如果再把这个题目再讲下去，我们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我们只有两个晚上。我现在告诉你，基督是超历史的，它不但是历史的中心，它是从超历史的境界来，又要带领这个历史进到永恒中间的那一位。所以这一位基督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道德楷模，给我们的原则，是我们能够超越每一个世纪真正的动力和智慧。感谢上帝，人每一个时期用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来否定轻看基督教的时候，都应当回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讲的话，上帝的愚昧比人更智慧。人以自己的权势、军事的力量来轻看基督教的无能的时候，人都应当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所讲的，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感谢上帝，基督在历史上永远是光照人类的，基督在教会中间永远是因为死而复活居首位的，基督在传道、在圣徒的心中永远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信心的中心，我们信念的焦点，我们盼望的因由，我们得胜的动力，我们属灵灵力的秘诀。感谢上帝，透过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我们现在以神的生命面对二十一世纪。我现在讲几句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变化的话语，请问很注意的听。二十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世界90%的人是用走路来移动的。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人，有许多普通的人都坐过飞机了。二十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许多的乡下是用油灯跟蜡烛来做点亮的工具的。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几乎许多的乡村都有了电流，有了灯光。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以为进化是人最幼稚的一种乐观思想，把人带到前面伟大的前途。二十一世纪开始，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人照样以为新世纪 New Age Movement 可以把我们带到人变成神的更疯狂 的乐观的幼稚的中间。二十一世纪将要来的时候，人类的信仰会破产。二十一世纪要来的时候，人类战争的武器竞争力量会更大。二十一世纪快要来的时候，政治领袖的道德和品格是低落的，所以全世界青少年的败坏行为也越来越增加。二十一世纪的时候，那些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冲击，要是许多过去理性主义的人不愿抬头，没有办法的守住他们的营垒，这样呢，用宗教和迷信当作幌子来迷惑整个全世界多数百姓的新时代运动，要把人带到一个心灵自我麻醉，把自己当作可以兑现自己意愿，可以成全自己心意，可以做小上帝的混乱的情形。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看见政府的力量会越来越减少，而人要用民主的美名来过一个比较现代化的野蛮生活。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有许多人要从利害关系，从钱财的利益当作整个人类真正的价值，所以那个时候艺术、宗教、信仰、道德、文化等等东西相对的被冲淡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有真品实料，有真心诚意过真正人伟大人格的圣徒是很少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许多的教会要注重量，不注重质，他们不爱听到，喜爱感受自己宗教自由的情操作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许多领最大聚会的人，不是在讲上帝的道，是做假先知的出口。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许多的教会不再用组织，不再用系统，不再用传统中间严谨解禁的方式来处理讲台问题，他要用一些比较普遍的触动感情的诗歌来麻醉圣徒。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耶稣说，当人子来的时候，有信德的人多吗？有真正信仰的人多吗？有信心心的人多吗？教会需要的复兴不是量，教会需要的复兴不是外表的，教会需要的复兴是从纯正的信仰做基础而开始。阿们。我就要讲到这个地方，你不要奇怪未来的世界同野蛮的世界差不多一样，你不要奇怪有一些大有世界地位的高层社会的人物，他们的动物生活像衣冠禽兽的动物的生活，你不要奇怪，你可以是孩子，你管不了他，你不要奇怪，以后呢，要增加师父耳朵发痒，产生许多的假先知，而背道离经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如果你说主啊，如果这世界变成这么可怕，我要好好研究你的话，从你的道建立信仰，那你说主啊，求主先复兴我，带领我，接近我，塑造我，坚固我，使我背时的家跟随主，你肯吗？我们低头祷告。